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很高兴我们又在旧约纵览这个课程里面相遇。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第十八课的内容，也就是讲解箴言。箴言是智慧的忠告，也是讲到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还是做一个愚顽人。我们再复习一下上一节课，也就是第十七课的内容。我们上一节课讲解了诗篇，诗篇是古代以色列的诗歌集，主要是有诗歌和圣诗。原文的意思呢，诗篇就是赞美的意思。诗篇一共有150首，全部是取材于希伯来人的宗教生活和敬拜。这些的诗歌是以色列人所喜爱的，因为这些的诗歌里面反映出他们的亲身经历。而诗篇的作者有很多的人，其中有大卫、亚萨、可拉的后裔、摩西、所罗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无名氏。诗篇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首先，诗篇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以色列人的敬拜模式，无论他们是个人的敬拜还是一个群体的敬拜，都使我们能够明白他们唱的到底是怎样的诗歌，他们喜爱用怎样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对神的赞美。其次呢，诗篇是涉及了以色列人生活的所有层面，无论是他们对神有感恩的赞美，还是为他们自己本身的罪而祈求赦免，或者为自己生命当中所面对的所有艰难处境而哀伤，或者是恳求神。诗篇都几乎涉及到他们人生中每一个范畴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我们身处在怎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总会有一篇的诗篇能够对我们有一个正面或者是一个提醒。诗篇它一共划分为5部分，第一部分是在第一篇到41篇，第二部分呢是从42篇到72篇，第三部分是73篇到89篇，第四部分是90篇到106篇，第五部分是107篇至150篇。诗篇的标题里面包含了很多丰富的写作背景，还有音乐的指示。而诗篇的分类主要有赞美诗、忏悔诗、智慧诗、君王诗、咒诅诗和哀歌。这些分类基本的特征，对于赞美诗来说，基本的特征就是作者因为他看到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并且来赞美耶和华神，向神献上一个感谢。而作者在写赞美诗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表达个人的赞美，有的时候则是发出群体的赞美。而忏悔诗基本的特征是表达人因为犯罪而懊悔，求神赦免，施恩怜悯，并且能够使他再一次的复兴。智慧诗的基本特征是陈述了对人生的一般观察，尤其是神与我们的关系。而君王诗的基本特征是描绘君王是神管制以色列人的特别代表。咒诅诗基本的特征是呼求神审判作者的敌人。这一类的诗歌同样有个人的，也有群体的。最后一类的诗篇是哀歌。哀歌基本的特征有3点。第一，它是为某人的情况而表示哀伤。第二的基本特征是陈述了诗人对神的信靠。第三个基本特征就是诗人通常是以某种赞美为结束。同样，哀歌也有个人的和群体的哀歌。我们下面来看看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内容。今天我们学习箴言，箴言我们会介绍箴言的大纲内容以及它的神学主题。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 在当中我们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看重和你的关系，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以下的学习，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我们看一看箴言的大纲。箴言的大纲主要有八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是介绍了书卷的名称和序言，记载在箴言的一章一到七节，而从一章的八节到九章的十八节是讲到智慧和一些抵挡智慧的一些事物，比如说犯罪等等。而第三部分是所罗门的箴言，是记载在箴言的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第四部分是智慧人的言语，在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三十四节。第五部分是西西家记录的所罗门箴言，记载在二十五章的一节到二十九章的二十七节。第六部分是亚古尔的箴言，是在三十章里面。第七部分是三十一章的一到九节，是利木伊勒的箴言。最后一部分是三十一章的十到三十一节，讲到一个才德的妻子。我们下面看看箴言。什么是箴言？箴言是智慧文学里面第二卷书，它的内容差不多是涉及了信仰和生活每一个的层面。圣经其他的部分陈述了神的律法，讲述与他子民有关的历史事件，或者是记载赞美诗。而箴言却是结合了古代以色列人从经验而来的真理，向历代信徒提供过一个圣洁生活的实际建议。箴言是指导读者怎样过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格言集，就好像诗篇那样。箴言其实也是集中有集，就是箴言集里面还有箴言集，而多位的作者和不同来源的箴言与智慧的格言都被编辑成这一套的智慧教诲集。他教导人如何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一般来说，箴言是扼要而富有说服力的格言，并且是由经验证实为正确的。箴言所包括的课题涵盖了神创造的宇宙中的万物以及他们的运作。经过相当的年日，这些的格言被收集起来，并且相关的格言被编排在一起，而最终集成一本的书籍。这本的书籍记下了经过历代考验的永恒真理。总体来说，这套的箴言集的目的就是要鼓励读者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正直和公义的生活。不过箴言也有它的限制。第一，箴言它不是应许。基督徒的父母都很喜欢称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是神的应许。这节里面说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但这并不保证基督徒教养出来的孩子一定是基督徒。有时年轻人他们会很叛逆，很排斥从小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抗拒父母按神心意来教导他们。而这句的箴言只是一个普遍的原则，表明神的教导会留在孩童的心里。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正直的家庭他们所抚养的孩子都会接受他们父母的教导，而箴言只是陈述普遍的真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应许。第二个箴言的限制说明了箴言它不是命令。许多的箴言它采用了命令的语气，或者是对第二人称提出一个吩咐。今天我们理解这些的经文必须要谨慎小心。比如箴言的二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面说到，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好像有些人如果只是看字面的意思来理解的话，不要与任何有脾气的人交往。可是这段的经文普遍的原则是要我们谨慎的交友，以免受不良的影响。 倘若你喜欢和那些爱争辩的人结交，很难免就会变得喜欢争辩。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例子，在箴言24:27里面说到，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一些的基督徒或者会按这经文里面去认为，人必须学懂一门的手艺才有资格住在房子里面，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节经文的目的是要防止有人他们在还没有学懂谋生技能的时候就先行挥霍。这样的一项的受传统尊重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先赚钱然后花费，正好是与使徒保罗的话所吻合的。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0里面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可见箴言并非应许或者是命令，而是生活一般的原则。这些智慧的格言经过千锤百炼，掷地有声，提升了道德。由于箴言文字比较简练，我们不应该呢只是浏览或者是一个触读，而永恒的真理并非是我们朝夕所能够体会到的。故此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必须是仔细的细细的一读，并且是在当中耐心的去领略其中的精义。既然箴言的行文是那么精炼，我们就要去寻求它背后的原则。同样，我们阅读圣经的箴言也要谨记它们是关于一个广泛的普遍的一个原则而已。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内容。从箴言里面第10:1-25:1里面，第10:1说到所罗门的箴言，而25:1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我们可以得知箴言的作者是所罗门，他写作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箴言是属于对人生不同方式的一个指导，与埃及的智慧训示是比较相近的。箴言以对照两种不同生活的方式，延续了旧约其他书卷的主题，就是说到有一类的人，他们排斥神的律法，拒绝守神的约，而在箴言里面就称他们为愚顽人，这些人的人生抉择是虚妄的。而另一类人呢，刚好相反，他们小心谨慎地维系与神的关系，持守神的道，在箴言里面称他们为聪明人，他们的生活特征是智慧。箴言包括不同作者所撰写的7个部分，在开头的7节经文里面是一个引言，陈明的写清楚了这卷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紧接着在第1:20-9:18里面就用了6个段落去赞美智慧，数算追求神的知识所得到的报偿。第一个段落是第1:20-33里面把智慧比喻成为一个女子，她向所有的人发出一个邀请，呼吁人要敬畏耶和华。而第二个段落是2:1-22向年轻人做一个保证，如果他们寻求智慧，就好像寻找到银子一样，必可以晓得智慧。而第三个段落是3:1-35，讲到智慧是一生的一个胜利，就好像经文里面说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我们今天是讲解第18课，也就是讲解箴言的内容。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箴言的大纲、箴言的内容，其中我们讲解了第1:20-9:18里面6个的段落， 前面三个的段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剩下的这几个段落。第四个段落是四章一节到二十七节，这一章里面记载了一位的父亲，他很迫切地教导他的孩子，给他提供两条的路径，这一个的永恒真理要世代的相传。两种生活的对比在四章十八到十九节里面达到一个高潮，就是义人的路使他行在白天的亮光中，另外呢一种是恶人的道令他在幽暗里面失脚。我们看一下第五段落是五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智慧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得到忠于婚门的一个喜乐，忠于配偶是喜乐与满足的泉源，而另外一种方式如果破坏婚门则会带来一个灾祸。第六个段落就是从八章的一到三十六节，对智慧的赞美在这一章里面达到一个高潮。第八章表达了圣经对智慧极其的重视，这与之前第七章里面说到警告不要在婚门上不忠诚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而这里面作者把智慧比喻成为一位女子，是配得珍惜仰慕和敬重的，故此智慧女子和第七章里面说到的淫妇之间的距离是非常的大，她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明确的选择，智慧的人生还是选择一个罪恶的人生。智慧是耶和华创造秩序里面当中的首位，耶和华铺陈宇宙的时候智慧也在旁边，而靠赖神的恩惠智慧也在四极，在人类每天风尘仆仆的道路上去发表他的见解，这是记载在八章一到二十一节里面。智慧赐给世人最愚拙的人生命和明理的能力，而像七章里面所记载的淫妇那样，智慧切切要让世人去寻见，而所不同的是那些接纳智慧的人就能够找到他们的生命。而箴言一章八节到九章十八节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段的警告人不可以通奸和防范一些不道德女子的忠告，其中有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五章的一节到十四节，这个段落里面有两则劝诫人要防备性罪恶的一个论说，其中一点就是不管一个诱惑男性的女子她怎么样的具有魅力，她表面的装饰所隐藏的是心里的败坏和毁坏。而另外一点呢就列出了对性不贞洁的一个可怕后果。第二个段落是警告人的，是在六章二十节到三十五节，是讲到一个性罪恶的影响力是何等的惊人，任何踏进去的人都必须得着一个摧毁。而第三个段落是七章的一至二十七节，这是对一个性不忠贞的一个危险论有一个很强力的说服力的篇章。而这一段落里面一开始就指出要很谨慎的选择的一个重要性，在七章一到五节里面说到的。而早在遇见试探之前呢就要防范罪的一个忠告，要把它牢记在心里面。所以对于年轻人最佳的一个忠告，正如神在这里面一个智慧的做法，就是劝勉他们要持守这些的话语和诫命，就好像保护自己眼中的一个瞳孔那样。而这章里面经文其余的部分是描述了无知的年轻人他落入了诱惑之后的一个结果，记载在七章六到二十七节里面。这位的年轻人先在不当的时候前往了不当的地方，他面对一个诱惑人女子的追求无从招架，而当年轻人降服在这个女子之后便像牛往宰杀之地那样跟从她。而最后的一个段落就让读者看到这个女子她美貌的背后是一堆亡于她手上的尸首。我们再来看看所罗门的箴言，记载在第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年轻人在聆听了箴言开始的那部分父母的一个训话之后， 就准备好要领受箴言剩下大部分的篇幅，这里有很多不同范畴的格言，而所罗门的箴言这个标题把之前的一些训话集和接下来的一些个别的箴言划分出来，而这一部分的箴言主要是采用了一个两行并排的诗句形式，也就是自成一段的两行诗。这并排的句子呢，几乎都是意思相反的，就好像箴言里面十章一节里面有一段的一个提醒，就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而这些的箴言所包括的课题很广泛，就如人生那样是很丰富的，其中有贫富的问题，有自律啊，说话和一些沉默，而工作和懒惰，轻率的承诺，有管教这部分，有疾病、哀伤、衰老等等。而这部分箴言看来好像没有什么组织结构，而这些似乎毫无次序的箴言也好像我们所面对的人生课题那样，都是常常是一个随机出现的。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部分，就是22:17-24:34，是智慧人的言语。受教者要专心的去细听，谨慎的去遵守这些的格言，而这使我们能够信靠耶和华，在真理上扎稳根基。而部分的箴言也是以埃及人的一个格言作为一个蓝本，但是没有损害神的默示在箴言里面的一个角色。圣经作者自由地从周围的一些文化里面去取材，而这一部分的箴言名称是智慧人的言语，它暗示了智慧并非是只是出于希伯来的文化。此外，在第30章以及31章的一部分也很可能是来自外族人他们的手笔。我们之前已经有听到约伯记其实也含有一些非希伯来文化的元素，毕竟箴言它的内容是根据一个普世性的人生经验和观察所得到的，所以以色列人从其他的文化里面去借用一些材料也实在是不出奇的。虽然古代以色列人他们指责所有形式的一些多神论，他们排斥这样的多神论，但他们也承认和尊重一些埃及人对于人生的观察，所以他们借用了一些材料，但是并非是原文照抄，而是有创意的去整理这些的材料。而箴言这一部分的作者他是任意的改写所借用来的一些材料，来配合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独一的一个敬拜，他们是持守独一的上帝，也就是一神论。我们也要记得，尽管箴言以人类经验为依据，但它不单只是世人的观察，也是神对于以色列人和现代信徒一个启示的一部分。因此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虽然圣经的这一部分是以埃及人的格言为蓝本，但是却没有损害神的默示在箴言成书上的一个角色。我们再来看看希西家所记录的这段的箴言集，记载在25:1-29:27里面。这是希西家宫廷的文士他们誊抄记录所罗门的箴言而集成的一本言论集。或许是因为希西家对于所罗门的箴言非常的感兴趣，因此他的文士们就把某部分的一些箴言按照一些小的课题来编排出来。再看一下30:1-33和31:1-9，这两段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写的箴言。第一段30:1-33是亚古尔的箴言，而31:1-9是利木伊勒的箴言。他们两位都不是以色列人，很可能他们是阿拉伯的后裔。而亚古尔十分的谦虚，他在一开始就坦言自己没有大的智慧，他也不明白一些事理的能力，因为他明白到骄傲是智慧的敌人，也是与神为敌的。但他的箴言集的特色就是他重复的采用了一些有数字的一些句子， 比如说三十章的十八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利木伊勒是从他的母亲那里学到有关王族责任的箴言。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是指出寻找到智慧妻子的一个美德。这是一首的离合诗，就好像我们之前有说过的，他们是以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母作为每一行的第一个单词，这样把它联系起来。而这一篇里面刚好是有二十二行的诗句，和希伯来字母刚好是吻合，也是有二十二个字母一样。这些的写作手法是蛮有天分的，一些旧约诗人他们所喜爱的一些技巧。而箴言以寻找贤妻的重要作为全书的结束篇，也是有它很特殊的意义。我们最后看一下神学主题。箴言清楚地展示了以色列人宗教教育的内容，其中也包括知识和世俗的教育，但最终的目的呢，是要人获得智慧，过一个成功得胜的生活。他也教导人要怎样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怎样生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正如箴言一开始提到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人生要得着知识，关键在于要认识真理，而真的智慧的开端就是在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箴言强调了我们各自要做的一个重要选择，就是选择智慧的生活还是选择愚妄的生活。我们今天讲解了箴言的大纲、箴言的内容以及箴言的神学主题。我们再来看一下箴言的大纲，主要是分为有八部分。而箴言就是它是指导读者怎样过一个美好生活的格言集，它是智慧文学的第二卷书。它的目的呢，是要鼓励读者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正直的公义的生活。而箴言的神学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要怎样的选择过一个智慧的生活，还是选择过一个愚妄的生活。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透过箴言的学习，我们懂得要做一个的选择，就是选择过一个智慧的生活，要与你建立美好亲密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的生活，带领我们的侍奉。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来念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